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赵昪，字月道，北宋西安人，在宋仁宗时中举进士，累次升迁至殿中侍御史。他清廉刚正，不畏权贵，铁面无私，人送赵铁面。在宋史中，赵昪与包拯齐名，是古代清官的典型代表。赵昪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，幼年成为孤儿，生活贫苦，由长兄赵振抚养。少时的赵昪潜心致志，努力学习，后中以科进士，任殿中侍御史。在任期间，赵昪屡次纠弹大臣的不法行为，甚至连皇帝也不放过。他对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死后被追册为温成皇后一事，以及刘沆被任命为领监护使等不当行为，都毫不避讳地上奏弹劾，坚持要求恪守祖宗之规范。同年十二月，因宰相陈执中纵容婢妾张氏虐待女奴致死，开封府为迎合宋仁宗，屈为回户。赵昪则愤然弹劾陈执中，连续上奏二十余次，坚决要求罢免陈执中，并对保持缄默的谏官张泽行和持反对意见的谏官范振一并弹劾。在揭露朝廷不正之风的同时，赵昪也经常为正直有为的官员受到不公之事而仗义直言。欧阳修、贾案当时受到弹劾，赵昪便说，贤能如欧阳修这样的正人君子都纷纷离开朝堂，岂不让人伤怀？欧阳修、贾案由是得以继续留在朝堂之上。当时很多名臣都得益于赵昪的直言不阿。赵昪为人忠诚正直，白天所做之事，夜晚必定衣冠整齐，焚香对天禀告，凡是不可禀告的便不敢做。赵昪不仅是一位纠察官协、肃正纲纪的铁面御史，也是一位善于治理一方的清官能吏。宋仁宗皇佑元年冬，他被派往蜀州江原县担任县令，他深知移风易俗，要从教育抓起。为了勉励江原学子努力学习，他除了亲自授课外，还写了一首劝学是江原诸生的七律诗。古人名教字诗书，浅俗颓风好立服，口诵圣贤皆进士，身为仁义始真如。任从客笑袁思病，莫管时机孟子愚。通要设施穷要乐，不须随事问荣枯。这首诗旨在勉励学子读书求学，不应仅仅为自己博取功名利禄，只关注个人荣辱辛苦，更重要的是身行仁义， 改变浅俗颓风。赵昪也在治理蜀州时以身作则，使蜀中奢靡之风为之一变，政绩斐然。宋仁宗嘉佑四年，在担任益州路转运使期间，赵昪发现四川地区有内臣入蜀、宋魏解酒、鼓铸大钱这三大害。于是赵昪向宋仁宗上奏，起决川潞州军宋魏解酒，把蜀地官场因奢靡之风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如实汇报，又写起降指挥内臣入蜀，只许住益州十日的奏章，希望朝廷尽快制定规章制度，非必要不派官宦来往四川，如若非来不可，也要对在成都的逗留时间做出限定，一般不要超过十天，以切实减轻百姓负担。关于鼓铸大钱，则上奏起罢十年以宽民力。经过赵昪的治理，官员们的行为大大收敛，百姓们欢喜异常，盛赞赵昪治蜀有方，民心归向，益州风气为之大变。后来赵昪改任青州知州，正值汉皇侵扰边境，突然遇到一阵大风，蝗虫往后退飞，全部落水而亡。任越州太守时，吴越地区遭遇大饥荒，民生困苦，赵昪想尽办法救济饥荒，于是下令修筑城垣，发给百姓工资，以工代赈，使人民自食其力，得以养家糊口。赵昪任黔州知县官时，见当时在岭外的兵士官吏去世，大多无法运回家乡，赵昪便制造船只百艘，转告各州郡说，士族官吏如有不能回乡，我会设法帮助。于是前来请求的接踵而至，赵昪都提供船只，并送给他们路费。任崇安知县时，他主持兴修了一条20余里长的河渠，引城西河水入城，解决了城内的生活、运输、消防等用水问题。后人称此河渠为清县河。清县河的设计科学，进水口的拦水坝历时千年不坏，现如今仍在发挥作用。赵昪长厚清修，人不见其喜怒，平生不置才业，不恤生计，嫁兄弟之女十数，孤女20余人，失德济贫，不可胜数。赵昪40多岁以后，就摒去声色，居家疏食，研究佛理，参究心宗，常与慧来禅师交游。赵昪在青州时，有一次在静坐中听到一声雷震，恍然悟道。后来辞官后，赵昪一心向道，受持清净斋戒，不再与家人接近，每天由一位僧人陪伴同食，一位守戒净人服侍在旁。净人每天清晨一闻鸡啼，便起身整理佛堂，焚香积庆。赵昪便起身拜佛诵经，直到辰时。虽在严寒冬天， 也每天礼佛百拜，未曾间断。赵抃学佛深入有德，曾经写信劝傅正公说：功在世间，富贵已达极点，道德也很隆盛，可是尚未留意的是如来一大事因缘而已，但愿功能善自珍重，勤勉向道。傅正公有所感悟，便到净慈寺归投子游大师，极力参叩，后来也颇有醒悟。赵抃到了78岁时，自知世寿已尽，一一辞别亲友，留一封信给慧来禅师说：如果不是平日蒙受大师谆谆警惕训诲的话，到此临终时刻必不能得利了。命将终时，言辞不乱，端正夫座，安详去世。事关赵抃一生，忧好道德，居心行事，光明磊落，可以对月上天，又能参究心宗，礼佛诵经，数十年精进不懈，自己深造有德，而又悲心度人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临终舍报，安详自在，真是不虚此生了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